各位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提到圣山神学，其中圣山是天人相通的记号，这个圣山也是跟通天塔，像这个巴比伦的通天塔有关系，也是宇宙的中心，可以通天，可以支撑着大地，可以支撑着天。那这个神圣的一个山，它是可以到天上面去，也是后来跟圣殿的建筑，圣殿的一个建立是相通的。那中国的五岳也是五个圣山，我们中国人这个五岳就是泰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五个山也是五个圣地，很多的出名的庙都盖在这个山里面。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圣山神学，原来山象征天人相通的地方，之后啊，要是要去登高，要去爬山的时候，要多一个默想的主题了。最后一个特征在圣山神学，就是和平的地方。依照以赛亚先知书，就是第三个以赛亚65章25节，在诗高1216页里面有这样的讲法：豺狼跟羔羊将一起牧放，狮子要如牛犊一般吃草，尘土将是大蛇的食物。在我的整个圣山上，再没有谁作恶，也没有谁害人，上主说。刚才所念到的这个和平的一个情况，这个描述，我们可以跟以赛亚先知书第11章做对照，就是虎豹跟羔羊啊一起牧放。那么因此啊，也可以看得出来，第三个以赛亚基本上是跟第一个以赛亚是有关系的。它的主题在圣山上面，没有人作恶害人，所以圣山就是神所保护的地方，是一个最和平的一个地方。最后一个特征在圣山神学，就是万民归宗的地方。那万民归宗的地方可以在66章20节表达出来。圣经是这样讲，他们要从各民族中用马车、轿子、驴子、独风驼，把你们的弟兄送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来，当作献于天主的祭献，好像以色列子民用洁净的器皿将贡品献于上主的殿中一样，这是上主说的。念到这样的讲法，就是表达一种万民归化、万民归宗的讲法。在宇宙终结的时候，天主的神圣会充满一切，外邦的俗也会被神圣所转化。那么在时间来说，应该就是基督徒所等待的新天新地。讲完了圣山神学所有的特征，稳固屏障偶像，天人相通，和平的地方，万民归宗，就是六个特征。讲完了六个特征之后，我们要讲第二个大的主题，就是圣父神学。圣父神学反映在第三个以赛亚他的一个出名的祷词里面，所谓民众的祷词，在第63章第7节到64章第11节，请大家一起跟我翻，翻到1213页。圣父的神学可以分作三段来介绍。第一段是上主过去的祝佑， 只有三节，从63章7到9 7到9三节。第二个部分，第二段就是人的不忠与受罚治错，从刚才63章第10节到64章第6节。第三部分就是人的认罪与恳求圣父的救助，最后的64章7到11节。现在我们把它的重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三部分我们再重复一下它的主题：过去的祝佑，神过去的祝佑，结果得到什么呢？换来的是第二段，人的不忠跟受罚。还好在这个受罚里面人知道错了，这是第二段。第三段，知道错以后做什么呢？人的认罪以及恳求圣父的救助，作为这个民众的祷词的一个结束。好，现在来介绍这个民众的祷词。民众的祷词不要忘记，它是在第三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换句话说，它是在民众经历了充军这个教训之后的一个反思。所以在充军之后，他们针对神过去的助佑、过去的帮助跟保佑做了一个反省。现在我把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把它的内容给念出来，在1213页。我要依照上主以他的大慈大悲施以我们的一切和对以色列家所施的鸿福，称颂上主的慈惠和上主可赞颂的作为。他曾说过，他们却是我的百姓，不行虚伪的子民，因此他成了他们一切困难中的拯救者，并不是使者，也不是天使拯救他们，而是他自己。他以自己的爱情跟怜悯赎回了他们。在往日，他时常扶持他们，怀抱他们。刚才那一段经文很能够表达出来，在充军之后，以色列人或者叫犹太人他们的心境。神曾经讲过，在第八节，他们确实是我的百姓。神没有食言，神履行了他的诺言，变成他们一切困苦中，在这个40年充军的时候的困苦中的一个拯救者。不是天使在救以色列人，在救犹太人，而是神自己。那么这是充军结束之后回国不久，圣殿尚未建立，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反省，他们对历史的反省，提到神过去的一些帮助。第二个主题就是人的不忠与受罚治错，从第十节开始，我把里面的经文把它选择一部分给念出来。第十节是这样念的：但是他们成了叛徒，刺伤了他的圣神，因此他变成了他们的敌人。这是讲充军之前的事情。充军之前他们犯很多的罪，因此变成神的叛徒，也刺伤了神，变成神的敌人。于是神亲自攻击他们，亲自来处罚。这种处罚是用什么方式呢？后来第十一节就把这个处罚的方式给念出来了。那时候他们想起古来的日子，想起他的仆人梅瑟，那引领羊群的牧者，处理海洋的那一位就是梅瑟，他在哪里呢？那曾经在他心中赋予自己圣神的 神在哪里呢？那在梅瑟右边以他的荣耀的手臂在百姓前分开海水，使自己获得永远圣誉的在哪里呢？那领导他们走过深渊，有如马行于旷野而不颠簸的在哪里呢？刚才好几个不同的问号表达出来，原来神的处罚就是神不见了，神的临在或者神的消失就是最大的处罚。所以他不但提到那个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离开埃及的大能者不见了，这个就是最大的处罚。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有时候也经验，也有这样的经验，最大的一个处罚不是我们心爱的人要骂我，最大的处罚是他不见了，是他不讲话，是他消失了。那刚才很多的问号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就是表达出来以色列人犹太人所我们所体验到的最大的处罚，神消失了。后面从15节 以下就是祷词的中心，这个民众祷词的一个中心，一直到64章第6节。但是因为最重要的地方是在15节16节所以我现在把这两节给念出来。15节，如今求你从天垂顾，从你光荣的圣所俯视，你的热爱、你的大能和你的同情心在哪里呢？这个还是延续刚才的讲法，求你不要停止你的慈悲。第16节就是最重要的地方，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亚巴郎虽不认识我们，以色列虽不记得我们，你上主却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自古以来的救主就是你的名。刚才所念到的这个第16节，也许听众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亚巴郎不认识我们，以色列就是雅各伯不记得我们？其实在这里是表达一种非常大的沮丧。在充军之后，犹太人觉得很羞愧，不敢见他们的祖先，觉得非常的羞愧，为什么自己没有听神的话，遭致到民族全民的充军？那么自然非常的羞愧，不敢见自己的祖先，所以啊，他用这个同理心来去表达出来，我的祖父、我的祖先亚巴郎他不认我们了，亚巴郎不认我们了，以色列记不起来我们了。在那么大的一个沮丧里面，唯有依靠天上面的父亲上主，因为上主天上面的父亲不像人间的父亲会不认自己不孝的子孙，断绝父子的关系。所以在第16节是这样念，我再念一次，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亚巴郎虽不认识我们，以色列虽不记得我们，你上主却是我们的父亲。这样的讲法，两次的讲法提到父亲，你是我们的父亲啊，后来上主却是我们的父亲，两次的提到父亲是表达出来非常的恳切，所以啊，用了两次的讲法啊，两次父亲的讲法。那么在人方面来看的话，已经没有希望了，人性的父亲已经不认了，他不敢去叫称呼亚巴郎作为自己的祖先，雅各伯作为自己的祖先，在这个情况只有依靠天上面的父亲。那第三段就是认罪跟恳求圣父的救助， 就是从64章第7节到11节，因为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第7节，所以我把第7节特别给念出来。如今上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只是泥土，你是我们的陶工，我们都是你手的作品。上主啊，不要严加愤怒，不要时常纪念我们的罪恶，求你垂顾，我们都是你的子民。就是刚才把这个第八节也念了，这里表达出来的是同样的讲法，叫天主为父，称天主为父，是第三次的称天主为父，刚才16节两次，现在第7节再一次，三次当然是表示出来最恳切的一个象征，三就是最高的等级，三啊，最高等级也是最深的一个呼求啊，所以如今上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亲，他提到人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作品，之后求这个父亲，这个会严加管教处罚的父亲，求他不要纪念罪过，求他垂顾，因为都是他的孩子，都是他的人民。那么这一段民众的祷词，最后的一个认罪这一段，就把民众的祷词做了一个结论，做了一个结束，就是在所有的可以依靠的人都失败了之后，在所有可以依靠的人都失去效用的时候，唯有依靠天上面的父亲，因为他不像人，他有无限的宽恕跟慈悲，这个就是圣父的神学，是第三个以赛亚所表达出来的圣父的神学，也是安慰的圣父。我们可以称为这个第三个以赛亚的讯息啊，称之为安慰的父神啊，父亲神。那么这个消息当然是令人很振奋，因为在当时刚刚从这个充军之地回来，圣殿还没有盖好，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挫折感跟沮丧，那么在这个时候先知的讯息充满了安慰，在这个时候啊，耶稣第一段话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是把耶稣的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第4章14节的一段话，把它给念出来，作为这个安慰的父神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说明，就是在路加福音第4章14节到21节里面这段话刚好就是引用了第三个以赛亚61章为了把这个让这个说明更清楚，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第4章14到21节耶稣因为圣神的德能回到加里利亚之后啊，他到了会堂去，在18节，上主的神临于我身，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宣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赐之年。事实上这一段就是第二个以赛亚的第一首上主仆人的主题，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结论，在人民极度沮丧的时候，耶稣把父神安慰的讯息给表达出来了。今天讲到这里。